在人受报时，排山倒海的业力向你倒过来，人身上的这点功德根本无法抵御身上的业障。
只有彻底的忏悔，拥有非常智慧的观察力，才能知道自己这棵树是否是善良的，能不能长出好的果实。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如果一个人在种树的时候不知道这棵树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子，
师父还说，他就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种树。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我在这里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小儿子考上他心仪的大学。本来去年九月份就应该与各位同修分享，我首先在此向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忏悔。前年儿子考大学，我按心灵法门的方法许愿念经念小房子，求菩萨保佑小儿子考试顺利，能考上他心仪的大学。 ACT 成绩出来后是31分，这个成绩申请一州州立大学香槟校区不算差，但如果想读异义这个专业，心里就没有底，因为竞争太厉害了。去年3月，学校发录取通知书前，我在佛台前心里想，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我知道我和我小儿子的功德不够，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开示我能做些什么。没过一会儿，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把它写出来。我一阵感动，眼里充满泪水，跪在佛台前感恩菩萨。到3月底，小儿子收到一州州立大学异义专业的录取通知书，9月份如愿到一州州立大学就读异义专业。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卢军宏师父。
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墨学在此以感恩的心分享一件事。前段时间家中的热水器由瓶装煤气换成管道煤气，换好之后我们却还闻到一股煤气味儿。一开始以为是裸露的旧接口散发出来的，可能是一些煤气分子附着在管道壁上，这样的量很少，应该没有关系的，买个管帽堵上就好了。然后我们吩咐妈妈记得把排风扇一直开着，窗口开着，就去上班了。到了晚上下班后，我们去查看，结果煤气味道还是很重，待多几分钟都有窒息的感觉了。把管帽装上去，气味也没有减少。最后先生才发现，原来是煤气瓶的开关没有拧紧，煤气瓶一直往外冒煤气，靠在煤气瓶上还听到嘶嘶的声音。关上后气味很快没有了，先生告诉我，不禁大吃一惊，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我们还浑然不觉。在这样漏着煤气的情况下，关着门窗，在里面帮小孩洗澡洗衣服等，真是菩萨保佑啊。先生感叹地说，我们要好好修才能对得起菩萨。
感恩同修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我去年报考教师资格证，因为带年幼孩子很少有时间看书，时间很紧张，笔试时感觉很不好，本以为笔试没希望了，但是考试后我天天念准提神咒，祈求菩萨保佑我通过笔试，最后笔试通过了。我一连看了好几遍结果，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后来面试，因为我毫无经验，心理素质又不好，特紧张，现场发挥也是很糟糕，后来我都不愿意回忆面试景象。我没办法，就在除夕夜的上头香时求菩萨保佑我面试通过。前几天就是面试成绩出来的那天晚上上香，3个油灯都结了莲花，香还没燃完，我就查到面试通过了， 真的很感动，因为我多年做任何事都不顺利，自从认识台长，跟随观世音菩萨修心之后，各种事慢慢顺利起来，真的很感恩，以后一定会好好修心。
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道，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师父，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我一直有巧克力囊肿，手术后就复发，去年查的时候有5厘米左右，然后我断断续续地念了一些小房子，12月去查的时候是2厘米左右，因为业障重，自己又太不精进，小房子一直念得很慢。前天3月2日去查囊肿，居然没有了，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感恩龙天护法菩萨保佑。12月检查时，医生提醒说不确定有没有子宫肌瘤，我当时大意了，没有管这个事。这次检查有子宫肌瘤了，我一定许愿念经放生，一定精进，感恩何时。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纪念伟大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将佛法传入世间，指引众生解脱之道。一，佛陀一生圆满的弘化事迹。11，佛陀为何带领僧团托钵乞食？选自2020年8月21日悬疑问答。
我就想问说，以前出家人托钵乞食称为化缘，他想问一下，这个化缘是指说将佛缘化开，化到众生里，让众生可以结下佛缘的意思吗？
化缘实际上就是跟大家一起把这个缘分，你我都有，把这个缘分化，能够普化，就像人家文化一样，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佛陀为什么让我们去托钵乞食，因为过去在僧团里面有很多皇亲贵族，你说你叫他拿个碗到人家敲门去问人家要饭，你说他放得下这个脸面吗？对不对？就是你是不是放下了？你不放下的人啊，你这种人功高我慢，你怎么修成菩萨？同样一敲门给人家平民百姓一个做功德的机会吧，你这个布施心有吗？你有慈悲心吗？你没有慈悲心的话，你这个人怎么学佛啊？所以他双重必死，听得懂了吗？
明白。好，感恩师父。
12，佛陀一生说法49年，度化无量众生，到达开悟涅槃的彼岸。选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纪念释迦牟尼佛出家日。
所以佛陀一生为众生说法，随缘度化，他不选择对象，不分贵贱，到处去菩萨甘露法语，走到哪里慈悲到哪里，滋润的众生枯干的心田。在这里佛陀一生除了讲解华严经阿含经方等经这个佛陀讲解华严经是21天，阿含经是讲了12年，方等经呢讲了是8年，般若经呢讲了22年，法华经涅槃经共8年，这都是大法会上来宣讲的那么佛陀的私下的对众生的教诲和对弟子的无数次的感化教诲他们，那是多的不得了。我相信 你们都知道为愚钝的周利盘陀伽说浮尘除垢，这个故事你们都听过对不对 为单粪的，就是挑大粪的泥提开示佛教法平等，四性皆可得救，允许泥提出家，为刻苦修行的闻二百亿指示修行犹如弹琴，使他安心修道。佛陀还为条马师，还为央觉摩罗开导迷津，还为鬼子母说爱子法还有为阿舍世王的大臣与世说七步退法很多很多，还为须达长者的儿媳说夫妇之道。佛陀的教示犹如苦海中的法船，接引众生从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以见佛陀的慈悲。
十三，面对诽谤、侮辱与坎坷艰辛，佛陀心静如水，如如不动。选自《般若智慧懂感恩，功德圆满度众生》，卢台长2018年5月20日新加坡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摘要上。
佛陀当年带着比丘们四处弘法，托钵乞食。有一天，比丘们来到了一个村庄，托钵乞食。没想到这个村中的人们对他们百般的侮辱，说他们个个年纪轻轻就出来讨饭，根本不懂对社会的造福。更有人讽刺他们说，这有什么，人家不干活不照样有吃有喝。还有的人干脆让他们赶快离开村庄，以后再也不要来了。村民们不断地继续侮辱着前来乞食的比丘们，比丘们无法忍耐这样的侮辱，垂头丧气地离开村庄，回到了佛陀的身边。佛陀看到他们手中的空钵，问道，村民们不愿意布施给你们的食物是吗？一位比丘说，佛陀，是的，我们能否到别的地方去这个乞食啊？佛陀说，当然可以，可让你到别的地方去乞食的理由也会跟你在现在到每一家每一户乞食的理由那是一样的呀。这是另外一位比丘告诉佛陀说，佛陀啊，你有所不知啊，那里的人总是在辱骂嘲笑侮辱我们。佛陀问道，所以那你就生气了，如果他们用鲜花来迎接你，你就会满心欢喜是吗？比丘们听后沉默不语。这时佛陀继续慈悲地说道，你们要将内心的平静不要交给别人，外在的环境能动摇你们，也能愉悦你们。这时候心有抱怨的比丘们顿时因为佛陀的教诲而醒悟，他们对佛陀说，佛陀啊，我们错了，如果外界能让我们心中产生痛苦和愤怒，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领会您的教诲。外在的环境发生都是一种缘分呐。如果你的心随着外在的环境而变化，产生喜怒哀乐，你的心已经被外界所控制了。佛陀接着又说，如果你们怀有嗔恨心，那你们离正悟真相还相距甚远。我希望你们记住一件事， 人们从来不会轻易接受新的事物，你们是在打破他们先前的信仰，他们必然不会生起爱意。起初他们嘲笑你们，然后他们在驱赶你们，而后躲避你们，无视你们，但你们坚持，他会逐渐地接受你们。你们必须经历这些转变，保持谦虚和安忍呐。听了佛陀的开示，比丘们心生欢喜，跪在佛陀面前合十礼拜。希望大家要懂得，在这个世界上色声和沉静都是因为你的妄念而起，你今天不开心，那是因为你的心在不开心。外境对你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外境再使你不开心，你照样可以使自己很开心。外境再开心，你也可以使自己不开心。就像很多人，别人在开心的时候，他板着个脸，哼，他还是不开心。难道这开心和不开心是别人影响你的吗？记住了，那是鲁自己呀。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如果你种业力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业力会爆发成多大，那么你就只是在无明中生活，就觉察不了自己的根基，就不可能改过自新，就不会拥有改过自新的法药。
这样即使念了礼佛大忏悔文，也还是会受报，因为你的业障比较重。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加油吧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